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老黑频道。关于美国大选最新的消息啊，是德州他去诉讼那几个州啊，然后被最高法院给驳回了。这么一个事儿啊，我看着之后呢，是非常的痛心疾首的，因为这对于我来说，我认为啊，这是美国司法的全面的堕落啊。很多人还说不要去怀疑美国的民主，不要去怀疑美国的什么制度啊。这个三权分立是吧？铁三角啊，没问题的啊，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去啊，我们就只要去接受这么一个结果就行了。其实没这么简单的啊，你要照我今天的观点来看是什么呀？那就是啊，共产党他就是摆明我掀桌子了啊，我摊牌了，我不装了，哎，就是美国啊，所有的哎主党他们的人啊，当然了，这个主党里面也有部分的好人，但是也有很多人都是被收买了。你看那个燕子啊，这个间谍呀，睡觉啊，有任务的，你睡多少民主党人，你睡多少美国人，有任务的，还有像那个最高法院，7:2啊，这个比例太恐怖了，一下子把这个深水区里面的鳄鱼都给炸出来了，都给炸，真的是炸出来了，跟炸鱼一样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比例呢？那还是因为这个首席大法官的问题。我个人感觉啊，这个首席大法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的。首席大法官约翰·罗伯茨啊，他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，因为他去过那个爱泼妇党陷害岛，他有非常大的问题的，所以说他能够影响到下面那些保守派的大法官。川普在这一届任期内任命的三名大法官全部倒戈，全部站到了朱党那一边。有人在这里玩双标了，说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呀，他是不能够忠诚于任何党派的，啊，就是说。川普即使是任命了这几位大法官，这大法官呢也是可以倒戈站在民主党那边的，把这个标准呢先扣在共和党这边。然而实际上呢，凡是被民主党他们任命的大法官，他们是100%的支持民主党，这不完犊子了吗？这不完犊子吗？灯塔国被你们这帮瘪犊子们给玩完犊子啦！最高法院这一次支持德州的大法官啊，只有两个人啊，一个是那个黑人大法官啊，一个呢是那个阿里托，这两个人。其实到现在为止，这阿里托我还是比较怀疑他的立场啊，为什么他这个时候站在川普这一边呢？会不会向川普透露出这么一个信号？看现在我还是支持你的吧。有可能是那边七个人已经投了反对票了，然后这边的阿里托看到大局已定啊，我就给川普个面子吧，我就支持川普吧。所以说，对于阿里托大法官，我还是比较怀疑啊。我唯一我不怀疑的就是那个黑人的大法官，哎，他是真正的是支持保守派的，他面相也是属于一个忠厚之人。在我有限的认知内啊，我看美国的历史还是看美国的书啊也好，就是如果一个黑人他要是一个好人的话，他真的是一个从头到尾他都是一个非常忠厚的好人，这就是那个黑人大法官。而且当年在任命这位大法官的时候，拜登还去羞辱他，还说他有什么性丑闻。所以说，这个黑人大法官呢，他跟这个民主党可以说是有仇的。那这么一说的话，整个最高法院我唯一能够信得过的就是这么一个黑人了。像川普在这一届任期之内任命的三名大法官，此时此刻全部反水啊，有意思啊，有意思啊！特别是巴雷特啊，当初在任命巴雷特的时候呢，我心里我就隐隐约约就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什么预感呀？巴雷特他有5个孩子啊，有5个孩子。当时的任命巴雷特大法官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假如说我是朱党，我怎么去搞巴雷特？那我肯定呀，你有5个孩子，在哪个学校上学，老师是谁，是吧？我这边我敲敲，我过去做工作。孩子在学校上学的时候，给他穿小鞋呀，给他难受啊，然后让这几个孩子回到家给他的父母带话呀，说我在学校里面老师跟我说什么了，说了哪些话了，可能小孩子听不懂，但是巴雷特能听懂。这尼玛是在威胁我呀！我如果要是站在川普这边的话，我可能我就要出意外呀！啊，我不出意外，我的孩子要出意外呀！所以说，巴雷特他反水，这是在我意料之中。另外还有2位川普任命的男性大法官，他们为什么会反水呢？也容易理解，因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约翰·罗伯茨，他去过性爱岛，他本来就不干净，所以说不管是谁提名的大法官，只要进了最高法院。我肯定要跟你做工作了，哎，就像那个共产党的政委一样，找你谈心呀，找你聊天啊，跟你聊人生、聊理想啊，假装很关心你呀，然后到最后在潜台词告诉你， 你虽然是川普任命的，但是呢，你进了这个高院以后啊，咱们这个高院的规矩就是，不忠于任何党派，要坚守自己的信念。什么信念呢？那就是当前呀，这个保守派是不行了，咱们必须要搞那种自由派那一套，所以说你们应该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应该能分清楚哪边是关门大道，哪边是死路一条。所以说，川普他任命的2名男性大法官，肯定是受到了首席大法官的蛊惑啊！先跟你玩政治正确呀，川普他任命你为大法官，难道你就一定要忠于川普吗？这还是我们最高法院的宗旨吗？是吧？我们最高法院就是要客观公正呀，即使川普任命你，你也有这个权利去反对他。首席大法官不断的在给后来进入高院的人洗脑，把他们都拉到了自由派这边，或者说都拉到了民主党这边。所以说这一次高院7-2高票否决德州，这个我也想到了。当然，我想的是比较晚啊，因为在11月份的时候，我还认为啊，这个最高法院它是美国这个价值观呀、美国信仰啊、美国精神呀，这个最后的壁垒。但是照现在来看呀，这个高院啊，这个壁垒也已经攻破了。包括现在国会啊、众议院这一块呢，也是民主党占多数啊，也是等于说国会这一块也被攻破了。这一次关于这个挺川不挺川的问题，这真的不是一个观点之争，而是一个黑白之争、大是大非之争啊，没有退路的，没有中间地带的。不要再说什么2024年再来过了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这一次之后就没有了啊。就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呀，自从大法官他否定了德州的诉讼以后，就等于说是摊牌了啊，共产党摊牌了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一次美国大选可以说是美国的影子政府跟中共相结合的结果。美国的影子政府啊，那些人啊，你要说他们的这种手段呀、肮脏的手段呀，跟共产党比，那嫩着呢，得向共产党学习。共产党得不断的去派政委啊，不断的去派一些军师啊，去教你。你应该这么玩啊，按照我们共产党的过去100年这种阴谋诡计的经验。应该这么搞，这么搞，这么搞啊！在这个民主的框架之下，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渗透？这个人他喜欢钱，OK，给他钱；这个人身体不好，OK，我给他器官；这个男的好色，OK，税，什么石亦菲、国际章之类的是吧？通通都给你啊！这个女的她老公这个家伙不行，给你鸭子，年轻帅气，活好，是吧？你要什么给什么，如果所有的东西都不吃。你有家人吧？你有孩子吧？OK，咱们就可以跟你的孩子聊聊天了，是吧？这个搞阴谋诡计，那共产党过去100年积累了多少经验啊？搞经济不行，搞治国不行，搞法治不行，搞科研不行，搞教育不行，但是玩阴谋诡计，我去，谁能玩得过共产党啊？共产党就给这个影子政府出顾问、出军师，教你怎么去做。爽呐！跟共产党合作真的是很爽啊！美国这个法治社会啊，不敢去作恶啊，跑到中国去啊，整个中国都是你的，是吧？从中国那边取经啊，学来经验，然后在一个民主法治的框架之下去搞共和党，去搞残美国的传统价值观，去搞残美国的信仰。现在美国人还有多少人信仰基督教啊？还有多少人每天吃饭的时候祷告啊，感谢上帝赋予我丰盛的晚餐、午餐？还有多少家庭？就是已经赤裸裸的告诉美国的共和党啊，最高法院这一次呢是彻底的站在猪党这边了，国会这边呢也是站在猪党这边了。你川普你在蹦跶，我看你还怎么蹦跶，摊牌了，不装了，不玩了，就摆明干你了。怎么着？我打着一个民主、法治、自由的旗号，我就那么玩你、干你。我 FBI 我就不工作，我 FBI 我就不去查那些事情。但是你这个德州诉讼一失败，你这个德州的这个司法，这个你德州这个司法这个牵头的，我马上我就去查你，我就这么搞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现在对于这种中共的军事势力啊，也是在蠢蠢欲动啊。昨天我已经看了网友的爆料啊，就是说中共他在北美加拿大有军队在训练，有视频流传出来了，实锤的，这是实锤的事情啊，这是干嘛呀？这怎么着？这也是八国联军呐。今年上半年还口口声声八国联军啊，这个打中国了，现在是八国联军打美国了，八国联军打共和党了，八国联军准备去彻底的颠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了啊！那我现在就可以去判定了，以后这个美国呀是谁当家呀？是共产党当家，共产党入主美国，共产党控制美国， 啊，民主党虽然说披着一个民主党的外皮，披着一个民主的外皮，但是骨子里玩的全部都是共产党那一套啊！你看看 AOC，他提出了些什么政策啊？一拍脑门一拍大腿，绿色新政啊！一拍脑门一拍大腿啊！迎接难民啊，开放难民，美国的纳税人们，你们情何以堪啊？你们情何以堪？前一段时间我说这个最高法院它是美国价值观的最后壁垒啊，现在来看呢？美国灯塔国最后的壁垒，现在就是白宫，就是川普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川普不退，我不退，挺川挺到最后，挺到这个天彻底黑下来为止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想告诉那些美国那些民主党的支持者啊，如果拜登入主白宫啊，对于美国来说，那就是共产主义国家了，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。我的电报里边有一个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啊，我都说过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他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啊。此时此刻，我是怎么看待你呢？你就相当于在49年的时候啊，痛斥蒋家王朝的腐败，然后敲锣打鼓的啊，要换一个党派，要让共产党上台，是吧？共产党上台能够把这种蒋家王朝积累的这种弊端呀一扫干净啊。狂风扫落叶啊，然后呢，迎接一个新气象。在49年的时候，不是有很多地主、资本家，哎，他们是敲锣打鼓的去迎接共产党呢。他们觉得共产党来了之后啊，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些新气象。我的电报里面这位民主党的支持者，我看到此时此刻的你，就看到了当年支持共产党那些啊资本家、支持共产党那些地主，他们后来的遭遇呢？首先是公私合营，然后把这个资本家的这种资产给剥夺了，然后呢是土改，把地主的资产给剥夺了。你还时不时的给我留言，说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会怎么怎么样啊？会怎么怎么样？会有哪些新政啊？对于百姓是有什么样的好处？你有没有考虑你会被征多少税啊？朱党如果上台以后吧，不是说马上啊就进入中国那样模式，不是说马上就进入朝鲜南非模式，而是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，先去搞实践社会主义。你们可能一年两年你们感觉不出来，你们就感觉，这个美元怎么今年比去年感觉要贬值了呀？然后再过个两三年，你就会发现怎么自己的存款越来越少了呀？你就感觉这个税怎么感觉比去年又高了这几个百分点呢？慢慢，等到10年8年之后，你突然之间发现，这个账单付不起了呀。缴完税啊，我这个开支不够了呀。然后那时候你再去想去改变，我操，你改变不了了。那时候你会觉得啊，干脆我也不上班了啊，干脆我也不纳税了，我去申请救济吧啊，我工作不起了，我纳税不起了，我申请救济了。你会发现申请救济的人太多了啊，大家都想吃大锅饭。还记得人民公社吗？还记得以前中国在搞大锅饭的时代吗？搞大锅饭的时候，刚开始人人都能够吃饱啊，吃的可过瘾了，结果很快就把这个牢底吃空了。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大饥荒，都饿肚子啊！现在那些美国那些白左小清新啊，他们敲锣打鼓啊，希望拜登上台，希望朱党上台。怎么说呢？我只能说你们有这种认知障碍，认知障碍，傻傻分不清。但是此时此刻，你要说我悲观呢，我也不太悲观，就是我的现在心态我还是比较平和，我还是比较沉得住气啊。那有人肯定希望我去说一些什么川普他什么时候放大招啊？在这里呢，我不做预测啊，川普该怎么去做呢？我不做这个预测。泰戈尔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：“说最好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最困难的时候。”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吧。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未来的走向会怎么走呢？咱们都还不知道啊，我还不知道，因为在1月20号之前呢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。很多朋友此时此刻都是特别的伤心啊，特别的沮丧啊，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啊。我们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啊，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华川粉在挺川。其实我们这些华川粉呀，其实只是很少、很少、很少的一部分啊。主要的是哪些人？主要的是那些投给川普票的人，啊，至少得有8000万人吧，还说7400万人，我觉得得有8000万人，他们是支持川普的，民意不可欺呀。大家还知道美国的德州它是一个什么州？它是一个孤星州，它是一个唯一可以拥有军队的州。是吧？你最高法院你逼我逼得太急了，那德州他就有可能去做出一些其他的事情啊，也就会引起其他一系列连锁反应，也会引起一些更加激烈的对抗。结果如何呢？这不好讲。万万没有想到啊，去年打贸易战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到了，老共是被打得奄奄一息啊，加上今年的新冠肺炎，国内失业7000-8000万，但是我都没有想到，共产党他可以靠着这种渗透的方式去颠覆美国。 去颠覆加拿大，去颠覆五眼联盟。在这里再次告诉那些民主党的粉丝啊，如果你们认为美国的这种三权分立是一个铁三角，永远不可能攻破的，你们认为啊，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这种自我修复能力，我只能说你们的认知还是比较幼稚啊。老共他在渗透美国的时候，什么三权分立、铁三角，加上什么媒体的这种监督权、第四权，老共全部都吃透了。人家就是在你这种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这种框架之内，去钻空子，去颠覆你美国。不要再想着2024、2028了，这一次美国如果说不翻盘，以后就翻不过来了。包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，你都躲不掉。而且今天这个社会大势啊，越往左拐的越凶，将来往右反弹的就越凶啊。就是说在欧美国家吧，很有可能去催生出一个极右的党派，类似于像希特勒这样的纳粹党。如果说到时候在欧美国家出现了这样的党派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所有人都是受害者，我们所有人都很难躲掉。现在如果说川普能够赢，能够往右拐，那还是一个温和的右派，他不会对我们这些海外的移民呢会造成多大的冲击跟伤害。但是如果等到极右的那一派他们上来之后，那就危险了。最终结果如何呢？这不是以我的智商能够预测到的啊！咱们继续走着瞧，咱们继续再去看这个事情它会怎么去发展。因为美国像川普的那8000万支持者，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，等着看啊。那好吧，这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。